今天牧师证道的题目是迎接基督凯旋进程，经文是出在马太福音21:1-11，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请。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这边去，必看见你是在哪里，还有同在一处，你们请开，先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必立刻让你们迁来。这是耶和华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要来到你这里，是摇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耶稣那去了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把衣服放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地上，牵了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地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行行后随的众人喊着，何塞纳，会警察无疑的，这是奉主的名来的，就是应当称颂的，至少在上何塞纳。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震动，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好，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吴牧师，再一次就是今天的题目，正道的题目是迎接耶稣基督凯旋进程，请牧师。
谢谢。弟兄姐妹平安。照样的啊，跟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问安，说平安喜乐，耶稣爱你。是，那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主日 ？Palm Sunday 哈，就是棕树主日哈，那棕树节的主日啊，那也叫做受难的主日。那下一个礼拜天就是复活节了哈，就是复活节。那如果照这个传统来讲哈，大概就是从主后的第四纪开始哈，当他们在这个今天这种棕树主日的时候，他们的庆祝方式啊，都是弟兄姐妹就是在教堂外面会拿着棕树枝，然后边唱和山呐，就走进来啊，教会里面就大家聚会哈，这是一个传统啊。那这个礼拜啊，这个礼拜啊，从今天开始的这个礼拜啊，我们就叫做受难周啊，或者是叫圣周。那圣周或受难周，那我们知道刚刚讲过了。那棕树主日今天，那主要是在庆祝主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城，然后城内的百姓就大声的欢呼，那挥舞着砍下来的棕树枝，然后又把它铺在地上，然后也铺上衣服，然后欢迎那位骑着驴驹进城的王啊。这个是今天主要就是棕树的主日是这样啊。那第二天就是明天了，那就是礼拜一。那礼拜一主要是什么？礼拜一叫做圣周一啊，那也叫做权柄日啊，也叫权柄日。那主要是为什么呢？就是说 主耶稣进城的隔天，他做一个，他就有一个洁净圣殿的一个故事，有没有？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他怎么样到了圣殿去赶出所有做买卖的？他说怎么样？他说我的殿是祷告的殿，你们竟把它当成什么买卖，竟把它当成贼窝啊！所以说这个意义在哪里？就主要是说在彰显他是有属神的权柄，而且在同时在礼拜一的时候他也咒诅了无花果树啊，那是象征什么？象征的就是这些不结果子的信仰啊，就是那个时候法利赛人就光嘴巴光说，但是信仰上并不纯正啊。好，所以礼拜一也叫做权柄日啊，权柄日或权柄日。礼拜二呢，礼拜二就叫做教导日啊，主要是什么？主要是耶稣他在圣殿里面教导门徒跟众人，然后并且呢他那个时候跟这个宗教的领袖就辩论了，因为宗教领袖就 challenge 他，就挑战他说你是凭什么权柄啊？那耶稣说我是从神而来的啊，然后也讲论了一些天国的比喻，还有末世的一些预言啊。所以这个是礼拜二就叫做这个权柄日，那礼拜一然后礼拜二就叫做教导日啊，我刚刚讲过了啊，教导日。然后礼拜三叫做背叛日或者是静默日啊，主要是说礼拜三的时候这些犹太人祭司长就跟那个犹大就开始密谋啊，那犹大就密谋怎么样要来出卖耶稣的啊，就在这一天发生的啊，就在礼拜三啊。那耶稣他预知他会被出卖，但是他选择了沉默啊，他把他自己交托给神呀，所以这象征的一个忠诚以及背叛的一个对比啊。所以周三这一天也叫背叛日或静默日啊。那周四的这一天呢又叫做圣餐日或者是爱命令之日啊，就是这一天怎么样，耶稣他为门徒洗脚就在这一天啊，礼拜四，然后有一个圣餐礼，有没有？就在那一天设置的圣餐礼啊，然后也颁布的我们常常讲的说你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啊，你们如果有彼此相爱的心，人家就会认出你是我的门徒，就是在这个礼拜四啊。所以礼拜四又叫圣餐日或者是爱命令之日啊。好，到了礼拜五，那这个就是我们就知道受难日了啊。就礼拜五这一天耶稣他被审问，被鞭打，带荆棘，然后背十字架到了各个他，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断气了，埋葬了，然后他为世人赎了罪。这是一个最黑暗但是又是最荣耀的一天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受难日。那弟兄姐妹记住哈，我们受难日礼拜五，这个礼拜五晚上教会有敬拜啊，是从7:30开始是吧，所以记得大家要预定你的时间过来参加敬拜啊，非常重要的一天。那礼拜六叫做安息之日或等候之日，那因为耶稣他已经在坟墓里头了哈，门徒怀着恐惧还有哀痛的心等待啊。好，那下个周日太重要了啊，就是复活日了哈，复活的主日啊。那耶稣从死里复活啊，他战胜了罪与死亡，带来永生的盼望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一周里面，那这个礼拜太重要了啊，这等于是人类史上最重要的一周，因为神借着耶稣基督带来了全人类的救赎啊，这个是最最最重要的啊。好，那在下个主日复活之后呢，那主耶稣基督就在40天之内，从复活开始40天之内，他就显现给门徒还有500多个人看啊。 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证据。那我们等下个主日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再来继续更深入来谈论啊。好，那刚刚提过了啊，这个礼拜是一个人类最重要的一周啊，那成就的救赎改变了整个人类啊。那在圣经里头啊，我们四本福音书这么多的记载里头，光这个礼拜啊，这个圣周里面，它篇幅啊占了全部四福音里面三分之一哦。你如果去看读圣经，你就知道了啊。马太福音从21章到28章都是在讲最后一周的事，马可福音11章到16章啊，那路加福音是9到24，约翰12到20啊。所以你如果要马上去看最后一周，你就是从这几章下手，就马上就对了啊。好，那在经文里面啊，有谈到几个哈。第一个就是当耶稣进城了之后，然后众人就把衣服铺在路上。那铺在路上代表什么意思呢？衣服铺在路上啊，主要是在他们啊那个时候啊，就是代表说是迎接那个君王的一个仪式啊，迎接君王就是他们会把衣服铺在路上或铺在台阶上。你如果去看啊旧约的记载，你就知道了哈。当耶户要做王的时候啊，他们百姓们就把衣服就铺在台阶上面啊，就让他们上去。所以衣服铺在路上就是在迎接君王的意思哈。好，那再来树枝铺在路上又是什么意思呢？哦，他们把那个棕树枝铺在路上，那也就是说当将军或君王出去征战然后凯旋归来的时候，哎，这个就是他们的仪式了，他们就会拿着那个棕树枝，然后在城门里面就开始迎接他们，然后铺满在那个路上啊。所以说衣服铺在路上，树枝铺在路上，代表是迎接那个大君王凯旋归来的意思啊。好，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啊。那刚刚有提过这个棕树节，那就是今天哈，它重要就是在纪念耶稣荣耀凯旋的进入耶路撒冷城，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啊。这个先知是在他主还没有来之前的几百年的时候就已经讲了哈，很清楚的，我们等一下会看得更清楚。好，还有一个词叫做 Hosanna 啊，我们叫做 Hosanna 啊，这个啊希腊文叫 Hosanna。Hosanna 意思就是上帝拯救，或者是称颂赞美的意思啊，就是称颂神赞美神的意思啊。好，所以我们有这些背景之后，最后再来看一个背景啊。这个有提到啊，刚开始第一节第二节就讲到了，就是耶稣的门徒将近耶路撒冷之后，到了伯法奇，然后到了伯法奇的时候，耶稣就叫两个门徒就说，你到对面的城啊，那个乡镇村里面啊，去把那个他要骑那个驴驹把他带过来哈。好，伯法奇就在哪边？就在耶路撒冷的差不多啊东南的地方。那对面的村子就叫做什么？就是伯大尼啊。这个我们常常听到啊，这个你们不要看得清楚看不清楚啊，在图上面，耶路撒冷东南方伯大尼还有伯法奇啊。伯大尼我们也常常听到这个伯大尼的这个名字啊。伯大尼是什么？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有一个故事，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妇女把很珍贵的真拿达的膏油打破了，然后涂在耶稣的头上，有没有？膏抹在耶稣头上。那这一件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就是发生在他说长大麻风西门的家。长大麻风西门的家就在伯大尼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讲到了还记不记得有提到拉撒路死了，然后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有没有？耶稣说，我就是生命， 我就是复活，有没有？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啊。好，拉撒路死的地，他的家哈，他从他死里复活，他的家就在伯大尼啊。好，所以说我就交代了这几个大概重要的一个背景。好，那我们就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来讲这个，我们就在2000多年前，这些百姓他迎接基督凯旋进程啊，我们就用这个主题。那在2000年后的我们呢，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要迎接耶稣在我们心里作王啊，然后同时呢，迎接他作王，我们要来学习耶稣基督他的榜样。他在整个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有两个很重要的榜样啊，是一个谦卑的心以及顺服的心，我们等一下也会讲来谈啊。然后第三个，我们来学习啊，来随时的预备自己为主所用啊。当他要他的门徒去牵那个驴驹来的时候，那门徒问他说，那如果他们问我为什么要牵这个，要怎么回答呢？你们就回答主要用它。 OK 啊，所以我们等一下一起来学习怎么预备自己为主所用啊。好，经文上讲到了哈，先知的话他说，看了，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哈。那驴驹子是什么呢？就是年少的驴就对了哈，就是年轻的驴，就是小驴了啊，这叫驴驹子哈。好，那百姓呢，他们前行后随的众人都喊着何沙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子民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沙那。奉主名来的又是什么意思？指的又是谁啊？那这个我们可以来学习，在主来之前的700多年前的以赛亚啊，就有这么预言啊，他预言那个将有一个弥赛亚要来啊。那他是怎么讲？来，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来，开始。主耶和华身上，因为耶和华他高高了我，叫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好，这是主前700多年前以赛亚就对于这个即将要来到的弥赛亚的一个预表预言啊。好，700年之后主耶稣来了哈，在路加福音上就记载的哈，主耶稣他刚开始要出来传道之前，他受了魔鬼的试探之后，记不记得路加福音这么记载？他说当试探完之后，耶稣就圣灵充满，他就回到了加利利。他回到了加利利，然后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啊，然后他就在每个会堂啊就开始教训人了啊，那众人都称赞他。那有一次啊，他就来到了拿撒勒，拿撒勒是什么？他生长的地方，有没有？好，然后他就进了这个会堂，就在安息日的时候他进了会堂。那进了会堂之后啊，他就站起来要读经了。然后那个时候呢，里面会堂的人就把那个圣经，把以赛亚书给他，结果他一翻开啊，一读就读到了这一段啊，他就读到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等等等等啊。当他念完之后，耶稣就讲了一句话啊，他说今天啊，这一段经文啊，就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他说我就是那位受膏的弥赛亚了啊。那这样子你看，完完全全的众人就非常非常称赞他哦，而且很稀奇的说，哇，他讲出了这些恩言啊，就是这样。 所以啊，主耶稣他就是神要差派他来的那一位弥赛亚哈。所以让我们再回到了刚刚讲到了，奉主名来的指的就是谁？就是那一位弥赛亚啊。那弥赛亚在希伯来文就叫弥赛亚啊，然后呢，在希腊文就是什么？就是基督的意思哈。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啊，耶稣是他的名字，基督是他的职称啊。就像现在总统是川普总统一样的哈，这个是一个称呼。好，那这个两个是什么意思？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弥赛亚还有基督，他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啊。刚刚我们有没有读到？读到说，神用膏膏我，就是膏抹的意思，就是受膏的意思哈。好，那受膏者谁才可以被膏抹？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有哪些人可以受膏抹呢？君王、先知、祭司，对哈，就这三个可以受膏抹啊。好，主耶稣他正是完全就是这三个完全的组合，而且不只是说他是这三个完全的组合啊，他还是永永远远的君王，永永远远的祭司，永永远远的先知啊。阿门。好，那刚刚这些都是基督的弥赛亚与他的君王王权的预言的一个应验了啊。那在马太福音里面哈，我们刚刚看到的，他骑着驴驹进了耶路撒冷，他就而且这个整个方式、整个过程，完完全全的应验的旧约先知撒加利亚的预言啊，旧约撒加利亚的预言啊。他怎么讲？完完全全一样，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要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不只是骑着驴，还是驴的驹子啊，还是骑着那个年幼的驹子哈。那这里在强调什么？强调耶稣基督他本身他是一个君王的身份，他有王权，是所预定的，是神所预定的，他来到是神计划的一部分啊。所以我们非常注意这一点，而且诗篇也印证了耶稣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要来带的弥赛亚啊。诗篇118篇他提到了啊，26节说，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要为你们祝福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这是他走向十字架的开始，他的来到啊，是为了要完成神托付给他的那个救赎的事工啊。我们若从路加福音去看耶稣入城的故事哈，那你会发现，当人群兴高采烈的迎接耶稣入城的时候，那另外一批人叫做法利赛人，他对耶稣啊就进入耶路撒冷就非常的冷漠啊，而且法利赛人却要这个耶稣责备他的那些门徒哈，哎，不要太高兴啊，就是不要这样称颂耶稣啊。那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若是他们闭口不说，那这些连这石头都会呼叫起来了。哦，也就是说奉主名来的是真的是应当称颂的哈，你们不称颂连那个石头都会称颂的哈。所以弟兄姐妹也记得哈，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比如说在做见证的时候都哑口无言啊，不晓得要想哪一个来称颂他啊。记住啊，连石头都会来称颂的啊。 OK， 好，那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 更应该称颂赞美主耶稣基督啊，来到世间，他赐给我们的救赎，而且并且要迎接耶稣在我们心中来掌王权啊，让主耶稣不只是我们的救主，他更成为我们生活的主宰，每天的一举一动、所思所想都能够在神的掌管下来生活啊。那但愿我们所有弟兄姐妹都能够称颂呼求神说，主耶稣啊，我愿每天来迎接你成为我生命的君王，不只在众人面前来敬拜你，也在我心中来让你掌权啊。我们在座的啊，如果啊还有啊还没有信主的慕道友，其实啊我也鼓励你们啊，特别是在这个时节啊，你抓住机会啊，你也能够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啊，而得到做他儿女的一个权柄啊。来，我们读一下这一段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儿女啊。好，在宾州啊，有一个地方啊，叫做科纳莫山谷。那科纳莫山谷啊，它在离它不远的地方啊，那就有一个水坝啊，科纳莫水坝啊。那在1889年的时候啊，就啊有一些事情就发生了啊。那在发生事情之前呢，就有工程师啊，就到了那个水坝啊去做定期的检查。他检查之后不得了，他觉得说这个水坝有一些问题了哈。所以这些工程师啊，骑着马就冲到那个这个山谷的居民啊，就跟他们讲啊，说你们赶快撤离这个地方啊，赶快到比较高的地方去，否则会危险。好，他这么一喊呼喊说赶快离开，否则你生命危险。哎，但是大家好像无动于衷哦。好，那结果过了不久，第二次啊，那一批工程师又来了，他们再一次的再去检查那个大坝啊，他们再一次的肯定了，就说你们赶快又到山谷赶快搬了啊，不要再留在这里了。结果第二次当他们讲的时候，这些居民反而是开始笑他们了啊，他说不久以前你才来，我们也没有发生什么事啊，那我们干嘛要搬？工程师啊，过不久第三次又去了哈，而且尽他们全力说你赶快搬吧啊，但是他们还是一样没有搬，还是继续的耻笑他们啊。结果呢，到了1989年5月31号，一场大雨来，结果真的哈，那个水坝就崩裂了。结果一崩裂之后啊，没有几分钟的时间，全村的人啊，就这样子被埋了，3300多人啊，就这样子被埋了。所以他们总共花了差不多5-6个礼拜才开始去挖这些尸体啊。那现在有一个纪念碑就挂在那里哈。弟兄姐妹，村民已经接受到1次、2次、3次的警告了。那其实弟兄姐妹一样的哈，我们也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向弟兄姐妹讲，我们要真正的全心的敞开来接受主，或者是说我们还有慕道友还没有接受的，也请你们啊，也能够抓住机会来接受救主的这个救赎一样啊。阿们。好，在经文上 也跟我们讲，我们看到耶稣他选择的是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而不是骑着战马，不是骑着战马。哎，这是驴驹哈，哎，这是一般的马哈。你知道那个我们这个 Virginia 哈，有将近有200个那个葡萄园，你们知不知道？不知道哈，有大概有200个，都很漂亮，都很大的。那这是其中一个，就距离我们教会差不多一个钟头左右哈。它也是一大片葡萄园啊，而且这一个葡萄园哇，它还有一个马场，就很大的那个养马还有养驴的地方。那刚好马跟驴都放在里面嘛。那我想说哇，这个好机会，赶快照一照。所以这个用得上，派得上用场。我都一直在等待那个驴跟马在一起的时候要一起照，但是都没有抓到那个机会哈，等很久都没有，所以就分开照了哈。那马是比较远的地方了哈，驴比较近，所以看得比较清楚哈。好，一般而言呢，驴是比马那个适应性强啊，它比较可以忍受粗糙的食物。然后比较能够负重，而且脾气也比较温顺了啊。这一般而言啊，那骑马或者是骑驴啊，其实在人看来落差很大的哈。你如果去骑个驴跟骑个马是不太一样啊。那更何况是一个君王啊，他我们概念里面应该是骑着那个战马才对哈，那才显出他的雄壮威武，对不对？那但是主耶稣骑着驴驹。不只是驴，还是驴的驹哈，驹子哈，就是小小驴啊。但是我们如果从这个先知撒加利亚的描述啊，就更清楚啊。这位君王，他描述是什么？他是谦谦和和的啊，骑着驹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哈，描述的更清楚了啊。那特别是在强调。耶稣基督的王权啊，不是建立在那个武力还有权势上面啊，而是建立在他的谦卑、和善以及仁爱上面啊。他是谦卑的，他的爱是无条件的啊。这也提醒我们，迎接耶稣在我们心里作王，我们也应该来学习耶稣基督的谦卑啊。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当有人在赞美你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哪里哪里？对，大部分的哪里哪里哈、啊，那心里是怎么想？这里这里，啊、心里还会说这个人真有眼光，啊，很有品味，英雄所见略同啊。其实啊。谦卑的人，他是把荣耀归给神啊。他通常一个越认识神的人，越知道自己的渺小，然后他会越来越谦卑啊。那保罗他是一个好例子啊。你知道保罗在信主之后啊，他极力的传福音，而且是越来越谦卑啊，越来越谦卑。他在主后55年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啊，他说他是使徒中最小的哦，使徒哦，使徒就是那些很有名望的那几个哈、哦，他最小的啊、哦，那排起来也是在整个人来讲排到前面的啊、哦。好，过了几年之后，到了61年到62年之间，哎，他说他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哇，那他就更加的谦卑了啊、哦，比所有的人、所有的信徒里面最小的还小。到了又过了几年之后，他说他认识到他是罪人中的罪魁啊，他想到说他以前做的那些事情真是丢脸了啊、哦。一个越亲近神越认识神的人他就会越来越谦卑、哦、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哦、一定的。那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要讲 在所有的人当中，或所有的我们看过的事物当中，谁是最伟大的谦卑者？耶稣，对了，耶稣他是一个最伟大的谦卑的一个榜样，他是一个最伟大谦卑的榜样。他本来是神，但是他宁愿下到我们世人当中，他成为人的样式，不只是成为人的样式，他还成为要成为大家的仆人，不只是成为大家的仆人，他还愿意为了我们的罪成为罪人，去顶我们的罪而死啊！那因着他的这样子存心的顺服，存心的谦卑，反而神就把他升为至高啊！弟兄姐妹，谦卑蒙神的喜悦啊，这个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啊。迎接耶稣在我们心中，除了谦卑之外呢，我们也应该学习他的顺服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个奉字呢，就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是顺服于神的差派，他奉父神来施行救赎啊，他是奉，是顺服于啊神的指示啊。那我们也可以从主耶稣他上十字架前，在客西马尼园三次的祷告啊，就可以看出耶稣他的顺服了哈。他第一次他怎么讲？他说：“父啊，若是可行，就求你把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就照你的意思哈。这是我希望这样，但是照你的意思做。第一次哈，接着没多久，第二次又讲：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的话，我愿意你的旨意来成就。第三次。”一样的，又照以前的说法一样啊，主耶稣啊，他真的是存心的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他的一生始终是顺服于天父的旨意，甚至在面对十字架的痛苦的时候，他仍然选择顺服。那这种顺服的精神教导我们什么呢？教导我们无论在什么困难和挑战，我们都应该信靠并且顺服神的旨意啊！顺服不意味着我们软弱啊，而是显示出我们对神的那个信心以及忠诚。对我们来讲，不只是在心里顺服，也要在行动上来顺服啊。圣经上讲，他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一样，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耶稣他也讲，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遵行顺服他的命令。那耶稣也讲，若人若爱我，就必须遵守我的道啊。好，那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没有办法这个谦卑或者是顺服啊，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内心的骄傲嘛，骄傲的对面就是谦卑嘛，对不对？那造成我们骄傲，可能是说因为我们外在的条件，外在的丰富的财富等等等等啊，或者我们顺境让我们觉得啊，我们可以不需要那么谦卑啊。林肯总统啊，他在1863年的时候啊，他有一次对啊全国的一个讲话，他就讲到我们啊，我们一直都是神国上最佳恩惠的接受者，我们都接受神的这么多恩惠啊，我们都一直在和平还有繁荣当中。那不管是在人数啦、财富方面啊， 都增加很多哈。那这个跟其他的国家比起来，我们都很好哈。但是他说，但是我们却忘记了上帝，忘记了神，忘记了那一只仁慈的手啊，他来扶持我们，让我们安宁，让我们生养众多啊。我们陶醉在不间断的成功，那我们就变成自私了，以至于感觉不到那个救赎还有神的恩典那个必要性了。我们太骄傲了，以至于就没有办法向创造我们那个上帝来感恩来祈求。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了，有这么样一个领导，他有这样的敬虔的心。那一样的，我们当我们迎接主耶稣基督这个大君王在我们心里作王的时候，那更加的让我们来学习主耶稣他的谦卑他的顺服。阿们。好，第三个，我们随时预备自己为主所用。主耶稣使用的，刚刚讲过，不是战马，而是驴子，而且是小驴子。那作为基督徒，我们就不要忘记妄自菲薄，觉得自己能力不够而退缩，而且更要记住今天的经文啊，即使是小小的驴驹，神仍然要给他参与神伟大救赎计划的一个角色啊。神给每一个信徒 again 至少都有一个恩赐啊，有些是不显眼的，有些恩赐是不显眼的，有些可以站在台上，那有些在幕前，有些在幕后。那神看重的其实是他的忠心以及他的良善啊。即使是小小的驴驹啊，神仍然会重用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务要坚固，不要不可动摇，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劳苦在主里面是不是徒劳的哈，徒然的。神不是全都要呼召那些有能力的人，神反而是要赐能力给那些愿意回应呼召的人。没有人是他不能使用的，也没有人是他不愿意给予机会的。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应该随时来预备自己，随时准备好回应主的呼召啊。耶稣基督选择了一批驴驹来参与他的使命，那这显示出他可以使用任何人任何事物来成就他伟大的计划啊。作为基督徒，那我们应该愿意成为主的器皿，无论我们的背景、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资源如何，只要我们愿意被主使用，他就能够通过我们成就伟大的事工。其实弟兄姐妹，请记住啊，神在你身上是有独特的计划的啊。诗篇138:8告诉我们啊，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也就是关乎每一个人的事啊。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英文来看啊，它就是说 The Lord will fulfill his purpose for you 啊，也就是说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的目的，都有他的计划在的啊。所以当你遭遇到困难，或你觉得自己不如的时候，没有能力的时候，或者是无助的时候，请弟兄姐妹记住啊，神在你身上有目的的啊，你所遭遇到的都有神的意思美意在，有他的计划在。弟兄姐妹，当神托付一个责任给你的时候，也必会赐给你够用的能力去完成它。每一个托付都必带来 祝福，让我们来欢迎神在我们心里做主掌王权，随时预备自己为主所用。阿们。再一次了哈，驴驹，小小的驴驹，看来微不足道哈。然而，当驴驹愿意为主所用的时候，他跟神的伟大救赎计划挂上了钩，参与了神伟大的救赎计划。所以当我们高举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不再是普通的人啊，而是神救赎计划中的关键一份子。阿们。好，再一次的趁着今天中树节啊，欢迎耶稣基督凯旋进城的那个时候，应用到我们身上，2000年后的我们，我们迎接耶稣在我们心里作王啊，让我们来学习他的谦卑，他的顺服，也随时的预备我们来为主所用。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这边天父爱你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主，主你照着神的计划，主你来到人间，主你带来了救赎计划，也成就了救赎的计划。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在今天我们更要敞开我们的心怀，主来迎接你到我们心里来做王，来掌王权。主也让我们能够真的照你的心意来爱你，来遵从你，来顺服你，来学习你的谦卑，也随时预备我们为主所用。主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